这里是大连理工大学广播台 FM73.0， 旅行驿站，为你的旅行梦想加油。
你有一个和旅行有关的梦想吗？想分享你的旅行小故事吗？这里是旅行驿站，让你的耳朵跟随我们出发吧。
大家好，我是主播明辉。
我是主播小月。
众所周知呢，尼泊尔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可是最近的大地震呢却把我们的目光带到了那里。
是呀，群山环抱的尼泊尔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穷得叮当响却天真无邪的快乐着，害羞又主动的娃娃，笑容灿烂的 Namaste 不时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然而这个百花盛开的国度却遭遇了8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路边的墙体像海浪，哭泣嘶吼声环绕在耳边，所有人都在试图躲避不断倒塌的建筑。这场灾难牵动着世界上所有爱好这个国家人的心，虽然杜巴广场塌成一地的碎石，千年文明遗迹顷刻崩塌，泰米尔区成了空城，却并没有办法暂停我们思绪中对这个简单又快乐国度的爱恋。
还记得那些在博卡拉滑翔伞，在加德满都尝小吃，在巴德港穿梭神庙，在泰米尔区邂逅小萝莉的日子吗？那时的人们都在笑，他们的信仰和祝福似乎也成了今天度过天灾的良药。祝福尼泊尔 Never ending peace and love. See you again.
今天的旅行驿站就为大家讲述几个关于尼泊尔旅行的小故事。
旅行的次数多了，你或许已经很难忆起每个细节，即便在当下享受，但是时间一长，能够让你感动的日子还存在在记忆中吗？其实已经不多了，但我一直很清楚地记得，在加德满都的那几天里，那些令人难忘的脸庞。第一个故事，出于干净的心灵。
无欲则刚是中国的一句成语，但是在物质的社会里，无欲似乎是不可能的。
贫穷、混乱及残破使我对南亚这个高山小国的刻板印象，尼泊尔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从没想到过它会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直至脑海里。
在幻想着与尼泊尔人接触时，我是害怕的，因为这些印象让我刚下飞机前往市区时总是不太敢与他们放开心的交流，但这种印象马上就被接我们去旅馆的司机给打破了。
司机不清楚我们要去的地方，只知道大概的地方，于是沿路问人，还打电话去旅馆问。虽然这样服务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地区也是存在的，但相比之下，尼泊尔这个国家旅游经济等发展相对落后，二人却可以表现得如此以客为尊的态度，实在是令人难忘。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帕坦的一个广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朋友，穿着就像是需要被救济的感觉，他看起来满身泥土，像是很肮脏，但是他却似乎能够与动物进行沟通，让小狗臣服于他的控制。是什么样干净的心灵无惧这些外因，似乎人都快忘记了，也是自然里无欲无求的一部分。有时候生活并不是用金钱与物质打造的，而是自己选择的方式。
第二个故事，友好的 My friend。
在加德满都，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当地人，如果用我们的标准来看，可能他们都是贫困的一群人，但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脸上却丝毫感觉不到贫困的气息。慢慢开始思考，富裕与贫困的标准难道真的是用现有的标准来衡量吗？
在街道上可以看到不少的茶叶店，尤其是在 Thamo 区，几乎每个店老板都会说几句中文，朋友你好，甚至还可以看到店外上贴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亲爱的中国兄弟，我们给你最优惠的价格等中文告示。即使不会中文也会一直 my friend my friend 叫你。这种招客方式虽然与秀水街没有什么不同，但并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他推销他的茶叶与香料，你不买他也只是微笑，然后隔天再对你继续的 my friend my friend 叫着。 似乎这个 friend 不完全与 money 结合。一个有什么新款茶叶或者新包装的，当你路过这家店时，老板像是对老朋友一样热情地邀你进店里，一个一个地给你介绍。当然也有拒绝的时候，不过到了傍晚隔天，他一样用那样热情的笑容来迎接你，真的是令人感觉到是朋友而不是主顾。
我们在杜拜广场逛了非常久，逛了什么或是哪一座庙叫什么名字也都不记得了，但是你就是会毫无理由的喜欢在这里徘徊，闲来无事时就走过去。一次离开后，我们到了 Interchalk， 在这里做一件传统服饰。一个小巷子里泥巴泥泞，或许就是你想象的贫穷区的模样，但路过的小朋友几乎人人都会主动跟你说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即使声音不大，甚至有些羞涩，但他们的大方让你觉得非常可爱。还有几个小朋友想主动找你参加他们的游戏，那种蠢蠢欲动的害羞的会让你觉得非常可爱，但这确实是人的天性，信任，没有防备心。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性，害羞却不怕生，主动却又不好意思，很难把他们的笑容与贫穷国家联想在一起。虽然在加德满都等待的时间不长，不过却找到了前所未有对人怀疑的释放。尽管他们独特的英语可能是沟通没有那么顺畅，但与他们接触时心灵是那么的快乐自由。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正好碰上了湿婆诞辰。杜拜广场上的人非常多，都是来庆祝节日的，祈求平安的人络绎不绝。广场上许多排队的人都等着发放食物及取水，人挤但并不混乱。你可能会发现，这个被联合国评定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其实人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大家一起领取食物，随便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大人们分享给自己的孩子们，而小朋友的满足都写在脸上，这真是个很容易满足的国度。
难怪不少人会想一次又一次的再重返尼泊尔呢。当我从尼泊尔回来，看着每天挤来挤去的地铁、公车以及人们互相攀比存款，脑海里不禁又重现那些可爱的笑脸。每年常常会评比城市的幸福指数，但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的脸上往往看不到那单纯的笑容和无忧无虑的天真。
可能信仰成就了尼泊尔人不争不取的态度吧，他们享受着当下神赋予他们的一切，珍惜着他们身边每一点的事物。
好啦，第三个故事，从泰米尔到杜巴广场。泰米尔是加德满都的旅游区，而杜巴广场是皇宫广场的意思。从泰米尔到杜巴广场有多长时间呢？也许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不过一般是不会超过一小时的，实际上半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走到，可是我们却花了整整三天。
路上奇遇种种，这大概也是旅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重要的并不是抵达，而是沿途的风景与际遇。
第一天，我们找旅馆的伙计问了方向，刚走出泰米尔的三条街，很快就迷失在了小巷中。我们对当地的小店充满了兴趣，有卖沙粒的，有卖小首饰的，有卖酸奶的，还有尼泊尔鼓的手工作坊。他们服务的对象与两个巷子之间的旅游区域有了巨大的变化，卖的东西也更显出了本地的特色，这使我们的眼睛一直在发亮。
我记得路过一个卖风筝的小铺，是那种简单的风筝，小的十字的骨架，并没有尾巴，颜色从白到黑到红到花的都有。从来到加德满都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看到它们歪歪斜斜的在小巷狭窄的空间里飞翔，虽然并不是那么平稳，但又十足有生命力，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窜来窜去的，却怎么也掉不下来。
我一直有旅行的时候带着风筝的习惯，在长白山的时候送了一个给旅馆打工的女孩，在平遥的时候又送了一个十岁的小艳红，现在身上带着一个大风筝，飞在天上是绽放的笑脸。看到铺子里的风筝们，一激动便又买了一个纯黑色的，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乌鸦。
巷子里边有院子，门就设在路边，非常矮，仰弯下腰才能进去。 在看了几个人冒着身子进去之后，我们紧随其后钻过去，便豁然开朗了。大树、夕阳、孩子们在玩耍。
是啊，这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地方。我们拿出乌鸦和风筝线，正琢磨着把吸引系在哪个地方最为合适，走来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男孩，三下五除二的把它解好交给我们。他熟练能干又彬彬有礼，有别于其他小孩又在相机前面天真的闹哄哄。我说你来放吧，他欣喜异常，拉起线在小院里奔跑，乌鸦开始跌跌撞撞的飞向了天空。
男孩是个懂事的男孩，惦记着要把风筝还给我们，末了天已将黑，我们把乌鸦送给了男孩，这大抵是他最好的归属了。而杜巴广场明天再去吧。
第二天我们吸取教训，不再在小巷里穿梭，很快走上了大道。离泰米尔不远有一个巨大的操场，操场被栏杆围起，里面有许多人，有孩子在踢球玩耍，有情侣在谈恋爱。因为从来都是路过，便生出了一些好奇，仔细看看大操场到底是干嘛的。在一个角落里找出了一扇微微打开的门，看似也无人看管，门前被踩出了一条小道，我们便顺着小道走了进去。
我忘记了是怎么遇到这两个小孩的，好像突然就出现在眼前。他们教我们说尼泊尔语，眉毛、眼睛、嘴巴、鼻子、头发、项链、手链、拖鞋。我拿出小本子，把他们用拼音一一记下来。
天色越来越黑，只是已经看不清本子上的字。两个小男孩中，小个子的要机灵一些，大个子的看起来更稳重了，眼睛里却都带着善良。他们的衣服已经很脏，指甲缝里也是黑黑的，但显然很有礼貌，甚至像是两个小绅士。小个子男孩说，晚上他们就睡在操场上。我问，夜晚会冷吗？他把双臂抱紧，做出哆嗦的样子，但是看上去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这是件多么难受的事儿。
那三人他们是流浪儿，并没有学上，凭着强烈的生存欲望与过路的游客交谈，学习英语，又以自己一些微薄的能力换取食物。我和瑶瑶一直商量，打算带他们俩吃顿晚饭。
小家伙们很是兴奋，蹦蹦跳跳地带我们到了一家路边的小餐馆。餐馆里的食物很便宜，我们尝到了不少尼泊尔地地道道的食物。他们应该是饿坏了，狼吞虎咽，吃得干干净净后满足的一笑，嘴角还留着些许的残留。当我问是否还需要再加一个饼时，他们都很有礼貌地拒绝了。
我总是在感觉，他们虽然年纪小小的，看上去脏脏的，但是每天流浪街头却有着无比的尊严。他们流浪但并不乞讨，他们上不起学但是他们会想办法学习，他们需要生存下去，没有人帮他们，只有自己。
末了，我们两个人去照相馆里洗了几张刚刚拍好的照片给他们，两个小伙伴捧着自己的照片，看上去很是高兴。而杜巴广场早已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三天，我们一心一念的一定要到杜巴广场去，终于在黄昏时分抵达。我们坐在神庙的顶端，看着天色渐渐暗下，灯火一盏一盏点燃，广场上人来人往，旅行一直没有休息。左边有一棵巨大的树，右边是另外一座神庙与晚霞的背景，有卖明信片的小女孩过来搭讪，有各种肤色的游客上上下下来来往往。
突然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一些旅途中遇到的人们突然就出现在了眼前。那些遇到的人们就如同这两天遇到放风筝的男孩、两个流浪儿一样，都会随着飞逝而过的风景留在了身后。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想念却越发的深了，好像他们就像在远方地平线上的一点，虽然小的根本都看不到，却依然坚强地存在着。 终于抵达杜巴广场之夜，天边一颗颗遥远的星星在闪闪发着亮。
尼泊尔，神的孩子，为你祈祷，让我们为这个幸福纯真的国度一起祈祷，希望他尽快从地震中痊愈过来。
我是主播小月，
我是主播明辉，
感谢本期编辑小雪。
好了，尼泊尔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离森一战，为你的理想梦想
加油。